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想录的记，就是恩隐藏的恩手系列第三在这个录的第三章，我们先探讨一个主题，就当信心遇见行动。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圣经谈信心的时候总紧跟着讲行为？那雅各是说，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那我们常说要信靠神，要等候神，但圣经一再强调信心必须通过行动来表达出来。那我们信主多年呢，有时候面临一个难题啊，我们怎么分辨什么时候应该安静等候呢？什么时候应该勇敢的行动？有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在等候神，实际上是在推卸责任。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在积极行动，但却是按着自己的意思而行。你能分辨吗？那第三章路德记呢，恰好给我们看见信心跟行动完美的结合。那这一章描述了这个深夜里打谷场上的一个大胆的行动，那表面上看起来很冒险，甚至是不妥当的，那但它却成为神救赎计划关键的一环。想一想，当时候这个纳俄米跟路德他这两个寡妇，在当时候的时代呢，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地位？他们没有依靠，没有保障，没有未来，但他们没有被他们的环境吓倒，反而采取了令人吃惊的行动。为什么呢？那因为他们的行动是建立在信靠上帝之上。那今天我从四个方面要跟大家分享：第一，我们谈这个信心需要行动的表达；第二，信心需要行动需要信心的引导；第三，信心以行动见证神的恩典；第四，等候神是信心以行动的平衡。我们先看第一点，信心要需要行动的表达。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在路德记三章一到五节。来，其路德的婆婆纳米对他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你以波斯的使你藏在一处，波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他今夜在场上播大麦，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的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那弟兄姐妹，我们注意这个纳俄米第一句话，他这么说：“我不当为你找一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这就要表明什么呢？表明这纳俄米决定主动寻求解决方法。可见这个婆婆多么爱她的媳妇，她要为她找一个长久的归宿。那这个和她在第一章的表现呢，形成很鲜明的对比。大家还记得吗？在第一章的时候呢，这纳俄米是怎么样的？她这么说，她说：“耶和华的手攻击我，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那个时候，这个纳俄米他心里面充满了愁苦，充满了苦毒，他看到的是自己的损失，他看不到上帝赐福的作为。但现在呢，他不再被动等待，而是主动为这个路德谋划未来。这个就是信心的一种的突破。那弟兄姐妹，当我们说一切在神的手中的时候呢，那这句话是没有错的。关键是我们不是消极的等待，不是无所作为的等，因为真正的信心会推动我们主动去寻求神的心意。那你同意吗？那为什么有些信徒很多年来他总觉得他属灵生命总是没有长进，停在那边。那为什么有些人觉得说我的祷告一直祷告，可是好像没有果效？那很有可能因为他们只有等待而没有采取正确的行动。那他们以为说信心 就等候神啊从天上掉下来的答案。各位，这样的想法是错了。那信心呢，是寻求神的心意，然后勇敢地迈出行动的步伐。纳米教导我们，那神的主权并不排除人的责任。那就像一位解经家所说，他说纳米好像个模范生这样子，他表明了神，表明了人如何参与神的工作，就是 participation。OK， 那信徒呢，不能被动的等待事情的发生，反而必须在机会出现的时候呢，你要抓住那个主动权。那这里的真理原则要教导我们，就是说神的主权呢是通过人的行动彰显出来的。那纳米的行动呢，成为神实现他的计划的管道。各位，在你的处境当中呢，你是否凭着信心主动的寻求神来解决问题呢？你是在真正的等候神呢，还是你找借口躲避神、躲避责任？那老实说啊，这个纳米的计划是非常大胆啊，也带着风险啊。他让这个路德梳洗打扮哈，深夜前往打谷场，靠近波阿斯睡觉的地方，然后掀开他的被，躺在他的脚边。啊，对于现代的人来说，这个举动有点太荒唐了。你想啊，如果当时这个波阿斯误解了路德的意图啊，就是他的意思啊，那会是怎么样呢？如果说他把路德当作一个不正经的女子，那结果会怎么样呢？那如果他愤怒的拒绝，那会是怎么样呢？我相信其中一个结果就是路德的那个生意啊，一定会毁于一旦。但纳俄米的行动表明，真正的信心使人勇敢做正确的决定。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对神有信心，也对神所感动的波阿斯有信心。有关波阿斯的为人啊，他如何对待穷人啊，纳俄米是很清楚的。所以纳俄米不是盲目的冒险，他是深思熟虑的一个行动。我们看纳俄米的计划其实是很周详的，他考虑的每一个细节。那从时间方面来看，他是等波阿斯吃喝完了，地点打谷场，他知道这个波阿斯在打谷场在那边过夜，方式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那他表示说他不是盲目的行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那因此呢，各位，信心不是闭着眼睛往前冲啊，不是这样的意思。真正的信心使用神赐给我们的智慧制定可行的计划。那纳俄米的整个计划呢，包括了三个细节。那首先呢，这路德他要沐浴抹膏，就换上衣服。这根据着犹太人的传统，就是说当表明什么，表明说他要结束他守寡的时期，要开始一个新的生活。还有呢，他等到波阿斯吃喝完了，然后人吃饱后啊，当然心情自然会愉快，我更能够接受路德的提议。还有呢，他要掀开他的脚被问他，并且要向波阿斯说，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那这在当时候的习俗呢，是一种表达结婚意愿的一个象征性的动作。这些都是什么？精心安排的。那真正的信心不是鲁莽行事，而是一个智慧的行动。那你或许会有这样的误解，像那些属灵伟人啊，属灵的人，他们只需要随从圣灵的引导就可以了。各位，这样的理解是错误的。圣经中所有的信心伟人呢，他们无论是重建城墙的尼西米，或者是管传福音的保罗，然后他们是制定了周密的计划。真正的信心啊，是以智慧同行的。那在我们的属灵生命里面呢，那神有时候他的心意包括了我们要采取一些看起来好像很大胆的一些行动。好像什么呢？好像可能有一天你有感动，你要向你的邻居传福音，你从来不敢的，但是这时候你有这样的感动，你要向他传福音。有时候是神感动你说可能要你放弃一些高薪的工作，然后换成另一个工作可能更好的服侍上帝的。也有可能呢， 在你的周围里面可能发生不愉快的事情，那么要你去和伤害你的人，你要跟他和好。那这样的行动需要信心，需要勇气，需要智慧。但这些行为呢，更是验证了我们信心的真实。那第二，行动需要信心的引导。我们请姐妹来读段经了好吗？来，路德吩咐他而行，花师吃喝完了，心里欢畅，就去睡在哀堂边。路德就悄悄地掀开他的被，躺卧在那里。到了一半，那人突然惊醒，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他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亲的亲属。”那现在我们开始把目光放在转向这个路德。这个纳阿米他制定了一个计划，但是执行的呢却是路德。这肯定是需要勇气跟信心。那经文其实没有告诉我们当时候这路德心里的感受是什么。那如果你是路德，你会怎么样的感受呢？那想象一下当时的场景，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经济的打谷场。然后路德呢是一个弱女子，她要靠近，要接近一个强壮男子。那我们想象她肯定是心里害怕，她也很担心会波阿斯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对吗？但是她还是去了，为什么呢？那我想很重要一点是她知道，因为他跟波阿斯有相处一段时间，他看见他，发现他不仅是乐于助人，而且是遵守律法的人。还有呢，他信任纳俄米，他更加信靠上帝的带领。那弟兄姐妹，行动的时候呢，总要考验，总是，当你开始采取行动，总是考验你信心的时刻。那你很有可能在祷告的时候，你很有信心，你很有那个魄力，你说主啊，我愿意遵循你的旨意，但是呢，当你要采取实际行动的时候呢，你会退缩吗？路德并没有退缩。经文说他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他没有疑问，而是全然的顺服。那这个就是信心的表现。各位，你有没有在行动的时刻，特别是关键的时刻退缩过？刚才我说了，可能传福音的机会来了，你却因为害怕而保持沉默。可能是神有心呼召你，叫你参与某一个服事，你却因为很多的原因，你拒绝，你推迟。你可能说，我工作很忙啊，我生活很忙碌，我有很多事情我要处理，我没有时间，我没有资源，其实有时候是因为你怕吃苦而推迟。那可能神感动你奉献，那你却因为不舍得，因为心里不乐意。那路德的行动呢，告诉我们，行动不只是需要勇气，而且呢还要跨越社会的界限。我们想想看，那她是一个女子，主动要向男子提出请求，结婚的请求，她是年轻的，她接近一个比较年长的波阿斯，她是个仆人，她没有地位，什么都没有，但是她要靠近富有的波阿斯，加上她是贫穷，他靠近富有的波阿斯。然后呢，他是外邦人，他要接近以色列人。那有人说，这个人是不是吃了豹子胆，是痴心妄想，有没有，不自量力，这样的身份地位，那你要知道说，这些界限，在古代社会中是难以逾越的。但是我们看见这路德呢，他却跨越了这一切。那弟兄姐妹， 那真正的信心会带领我们跨越社会的成见，那包括我们要超越我们的舒适区，特别在这个新加坡多元种族的一个社会里面，那我们是否愿意跨越文化和种族的界限呢？那特别我们邻居可能不是华人、马来人、印度人，那有没有说去认识他们、接触他们？那么另外呢，在教会里面，我们是否接触那些跟我们身份、地位、文化背景不同的弟兄姐妹？信心不是让我们固守在安全的区域，而是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走出去，就像路德走出他的舒适区一样。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建堂，我们要在这个阿卡夫湾那边建新堂，那时候我们要接触周围的居民，那我们预备心走出我们的这个舒适区，我们是接触新的，就是可能成我们会有的一些的周围的居民，这些都是我们的挑战。另外有一个问题我们需要问的，可能有人问的就是，其实这个路德夜里去见波阿斯，那在我们现在来看呢，好像有点不恰当，对不对？所以问一个问题是，他这样的行为是适当吗？也让我告诉大家是适当的，那是没有问题的。那为什么呢？那首先你要从他的动机来看，那路德他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了延续纳米家族的血脉。那波阿斯怎么说？波阿斯说，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他本来可以选择年轻人或者选择另外一个对象的，但是呢他没有，他却选择了对家族负责任的这样的道路。还有他行事有智慧，那路德在波阿斯心情愉悦的时候靠近他，以得体的律法的措辞提出要求，那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那这个衣襟遮盖我在当时候的一个文化的表达，就是求婚啊的那个意思，因为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属。还有呢，他们在黎明前他就离开，保全了双方的声誉。另外那你看这波阿斯的回应啊，如果是这个路德他行为不当的话，波阿斯会怎么样呢？他可能会责备他，会占他便宜，但是我们发现都没有，他反而是称赞他是一个贤德的女子，并且呢送他丰厚的礼物来保护他。那弟兄姐妹，这告诉我们，信心需要行动，而行动呢要有智慧，动机呢要纯正，目标呢是为了别人好处，为了别人益处，荣耀神。接着我们来看这个路德对波阿斯的一句非常关键的话，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的至亲。那衣襟呢，在希伯来原来的意思呢，就像翅膀 wing、okay。 那这个词题是很特别，为什么呢？如果我们回去第二章的时候呢，你记得当波阿斯看见路德的时候给他祝福，他说愿你满得耶和华以色列神的赏赐，因你来投靠他的翅膀下，记得吗？他这么说。现在呢，这个路德他很巧妙的他借用了波阿斯自己的话，意思是说，你祝福我能在神的翅膀下得到保护，现在啊，你就是那个保护我的翅膀。Okay， 那这是很聪明的回应，对吧？我们知道啊，这个路德呢，是一个作为他们的近亲呢，是有责任照顾路德和纳尔米的。因此呢，我们看见路德的请求呢，是基于神的律法和他的意愿。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信心的行动啊，绝对不是盲目的，是有方向的。路德的请求是短短一句话，却充满了智慧跟勇气。他没有自哀自怜没有抱怨命运对他不公，而是抓住神为他预备的机会，主动出击。那你知道吗？当我们的行动建立在神的话语上的时候呢，就会产生无比的力量。路德的一小步呢，带来了整个家族的救赎，甚至成为弥赛亚家族的一环。那这个就是信心的行动带来的能力。信心的行动呢， 他总是以神的应许作为根基，总是以利益他人作为目标。那各位，那今天可能你面临的困境里面，那是否也需要信心的行动呢？你有和路德一样这样的勇气吗？突破现状，以他人的益处为目标，成就神的心意吗？第三，信心与行动见证神的恩典。那这时候请弟兄来念3:10-15。波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我实在是你一个至近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亲。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路德便在他脚下躺到天快亮，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就起来了。波阿斯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又对路德说，打开你的外衣。他打开了，波阿斯就着了六波机大麻帮他扛在身肩上，他便进城了。那你看到了吗？那波阿斯的回应啊，确实是令人惊讶的。他没有责备路德，他反而称赞他，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那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反应呢？那因为他看到了这个路德行动背后的动机，他背后的爱，他背后的忠心。那他称赞他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我们要记得，圣经讲到恩的时候呢，它是指超越责任的忠诚之爱。那接着这波阿斯是称赞路德对家庭的忠诚，那对纳俄米的委身是超过他对自己啊，路德对自己幸福的追求。那他说，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那意思是路德本可以寻找年轻的丈夫，可以过一个更舒适的生活，但是我们看见他并没有选择利益自己的这条路，而是选择了顾念纳俄米家族的未来。那神看重这样的忠心，在神的眼中呢，那信心啊，各位，信心不在于说我们说了多少个属灵的话，能够讲了多少的属灵的命题，不是，而是在于说我们有没有对主忠心，并且愿意为主付上代价。那你的信心有没有转化成实际爱的行动呢？还是说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的虔诚？波阿斯的回应实在令人感动，他说，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这是何等的承诺，波阿斯愿意承担作为近亲的责任，这是神计划中关键的一环。通过波阿斯的回应啊，我们看见通过波阿斯的回应彰显了神的恩典，那神的救赎计划就在这里推进了一大步。那神是掌完权的，但他乐意使用人的决定来实现他的旨意。这就是为什么各位，我们对神的回应是这样的重要。当神感动我们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那我们顺服于后，好像表面看起来啊，好像我如果不顺服的话，我就会左右啊，影响上帝的计划。但各位，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没有人能够拦阻上帝的至终的计划。但是我们的回应决定一样东西，决定我们是不是能够成为上帝合用的器皿。那各位，很重要的观念是我们要 participate， 叫参与上帝的计划，并且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福分来的。 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在参与敬拜爱我们的主；当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参与服侍我们的主。所以让我们的知道，如果我们参与的话，我们就决定我们自己是否成为上帝合用的器皿。那波阿斯的回应呢，也反映出他的信心啊。尽管说还有一个比他更近的亲属，但是他仍然说承诺说，好，我愿意承担啊，就是这样的责任。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那这是何等有力的承诺。各位，我们的回应啊，是否像这个波阿斯？当神呼召你的时候，当神感动你的时候，你是否全心全力说，我必照这行？如果我们这样做，那上帝要使用你成为他的器皿，指别人的益处。那波阿斯不仅承诺为这个路德近亲的责任，还给他丰厚的礼物哦。波阿斯搓了六波机大麦帮他扛在肩上，这是非常慷慨的，非常慷慨的礼物。那六波机大麦呢，是相当多的粮食，足以供养这个纳尔米跟路德一段生活一段的时间。那这告诉我们，这个波阿斯的善良跟慷慨的表现啊，更是看见什么？上帝见证上帝丰富供应的恩典。那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说，神的祝福哦，神的赐福是往往超过我们的期待。以弗所书，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要知道，这个路德其实他只是想寻求一个合法的婚姻，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神不仅给他一个爱他的丈夫，还使他成为大卫王的曾祖母，最终成为弥赛亚家族的一部分。这一个成就的其实真的超过他自己所想所求的。那你是否相信神能够给你超过你所想所求的呢？当我们凭信心行动的时候呢，那神不但不会让我们缺乏，那更是常常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祝福。那波阿斯给这个路德大麦也有象征的意义的。那大家还记得吗？在第一章的时候呢，纳米说满满的出去，然后呢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那现在呢，通过路德跟波阿斯的这个相遇啊，我们看见什么？这个纳米的空空啊，正被上帝的丰富啊所充满了。这正是神奇妙的救赎。第四，等候是信心与行动的平衡。来，最后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吧。路德回到婆婆那里，婆婆说，女儿啊，怎么样了？路德就将那人向他所行的诉说了一遍，又说，那人给我六簸箕大麦，对我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婆婆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么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那你注意到这个纳尔米现在态度的改变吗？他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啊。这与他在开始采取行动啊，采取就是一个周密的计划的时候，形成很强烈的对比。那纳尔米他现在呢啊，是怎么样？现在知道是等候的时间。那弟兄姐妹，信心的成熟表现在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该行动，什么时候该等候。就像传道书告诉我们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当路德回来报告波阿斯的承诺之后呢，那纳米知道接下来的事啊，就不在他的控制范围以内了。那他知道说什么？现在他知道说，波阿斯要去处理这个律法上的手续，也要和那位更近的亲属交涉。 因为路德，正如路德和纳米所能现在所能够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安静等候。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的旅程里面呢，我们需要这样的一种平衡。那有时候上帝要我们起来行动，有时候神是要我们安静等候，我们要能够分辨这两者的能力，这个就是成熟的一种的标志。如果说我们只有等候，意味着等候不行动的话，那是懒惰。如果说我们只有蛮劲的冲啊，不管三七二十一啊，那是就不懂耐心的等候，你是根本来讲你是骄傲。真正的信心知道在神的面前正确的位置，就是做你该做的，其余的交给上帝。那等候不是说你失去信心啊，刚好相反，其实纳米对波阿斯充满信心，因为纳米很清楚啊，这波阿斯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他深信是波阿斯必定会兑现他的承诺啊，因为他所信靠的神是信实的。那弟兄姐妹，其实我们都知道等候的过程呢，都是对信心的考验。很多弟兄姐妹啊，在等待的这个过程里面呢，可能真的是很不容易，那么渐渐的失去了信心哦，甚至呢开始抱怨啊，开始埋怨了甚至开始什么，开始产生怀疑，上帝啊，你为什么就不来帮忙我一下？上帝，为什么你就不能够把这个事情这个环境改变一下所以就开始发怨言了。但各位，我们要知道真正的信心是懂得在等候中仍然坚定不移。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信之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意思是什么？在等候中的信心呢，就好像你看见尚未成就的事情，好像他已经成功了，那好像他已经成就了，那你可以安心的等候，因为他相信这波阿斯的品格。同样的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可以安心等候啊，是因为我们相信神是信实的，然后神是守慈爱守约的神。纳米告诉路德说，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是怎么成就。这表明说纳米很清楚，他把结果交在神的手中。那有时候啊，上帝要我们等候，让我们等候，是为了要塑造我们的品格。有时候啊，等候神其实是要磨练我们的过程要增强我们的信心。那我们知道说，整个等候的过程里面呢，其实神没有忘记我们弟兄姐妹，你在等候什么吗？你可能在等一个祷告的一个的回应，你可能在等一个事工的突破，你可能在等一个关系的回复。但无论如何，我们在任何的情况下，我们要保持在等候中，不要失去那个信心。那真正的安息呢，是在于相信神掌管一切，所以无论事情如何发展呢，都在神的主权之下。那箴言告诉我们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那这是安息的秘诀，不是靠自己，是靠上帝。那路德和纳俄米呢，已经做了他们该做的部分剩下的他要交给上帝的安排各位，很多时候啊，我们回想我们自己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等不及啊，我们很着急我们以为说事情环境啊，一定要受到控制我们要操从在自己手里我才可以放心。那真正的信心的是做完我们该做的部分之后呢，然后我们能够安静等候，等候神信靠神跟他的应许。那各位，无论今天你面临怎么样的一个处境，让我们不要忘记上帝有最后的发言权。那我们的责任呢，就是顺服跟信靠，把结果交给上帝。那这样的安息呢，使我们在人生的风浪中我们可以仍然有平安， 想想主耶稣在床上睡觉的时候，风浪来了，门徒都惊慌，我们都很熟悉这个场景。然后，但是耶稣醒来就风就停了，浪就停了。那这个就是安息在神主权的一种表现。弟兄姐妹，那路德记三章向我们展示了信心跟行动的完美的结合。纳阿米跟路德所做出的行动呢，那是基于他对神的信靠，而波阿士的回应呢，则是彰显了上帝的恩典。那这个故事呢，其实它预表了耶稣基督更大的救赎。波阿士作为近亲的救赎者呢，其实他就是基督的预表。你要知道说，这个波阿士啊，他不欠这个路德任何的东西，他没有所谓的义务啊，必须娶他，但是他愿意遵守律法，承担责任。那同样的，那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子，他没有欠我们任何东西，耶稣不欠我们啊，可是他愿意为我们舍命，成为我们的救主。那波阿士对路德说：“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行。”那同样的，耶稣对寻求他的人说：“凡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那路德冒险去见这个波阿斯，这是信心的体现。同样的，各位，我们需要以信心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我们要承认我们的需要，我们要寻求他的恩典。波阿斯赐给路德丰富的大麦啊，那预表着什么？耶稣基督要给我们丰富的丰盛的生命。耶稣这么说，他说：“我来了，我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纳阿米跟路德他们要安坐等候，他们知道说这波阿斯不办这事必不休息。我们也知道同样的，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耶稣就在说成了之前呢，他不会停止他的救赎工作。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耶稣为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所以救恩不成就，耶稣不罢休。那弟兄姐妹，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反思我们自己，那你在属灵的旅程里面是在哪个阶段？是需要起来行动的时候呢，还是需要安静等候的时候？也许神的心意是要你像纳阿米一样勇敢地为别人谋取益处，也许神的心意是要你像路德一样冒险走出舒适区，也许神的心意是要你像波阿斯一样承担责任，做出承诺，也许神的心意就是要你像纳阿米一样安静等候神的时间。那无论神的心意是什么，让我们记住这个原则：真正的信心必然带来行动，而合神心意的行动必须建立在对神的信靠之上。这就是路德记的第三章的核心的信息。当信心遇见行动的时候呢，那神的救赎计划就得以展开了。最后，当我们学习在生命中我们平衡信心跟行动的时候呢，那我们要经历上帝更大的赐福，他会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让我们今天就回应神的呼召，那无论是行动或者是等候，我们都凭着信心，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荣耀主的名。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主，在创世以前你已经是天父了。主啊，当你创造世界以后，你创造人类以后，当人类冒犯你、得罪你、偏行己路的时候，主，你没有放弃人类，你爱人类，你差遣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在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钉死十字架，让我们能够相信你，能够得到这个救恩。这是何等大丰富的恩典！当我们领受这恩典的时候，主啊，求你给我们信心，就让我们无论是采取行动 或者是等候主，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继续的信靠主，直到我们这一生就是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荣耀上帝。愿主赐福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让生命能够蒙福，也使他们成为别人的祝福。祷告祈求，奉主圣名求，阿门。